要杀死他。啊，这就是魔镜现前，杀什么？杀他的法身慧命。你还是不要修行吧，你还是过五欲六尘的生活吧，啊，你还是住魔子魔孙吧，在魔掌里面不要出去吧，啊，他是这样，啊，所以修行是很困难的事情，他要面对自己的烦恼，无量劫以来的浩浩的业力，所以烦恼厚重，有一件事情亏心了，啊。他就形成恶性循环，好不容易修的一点善业都失去，然后带动了我们今生以及历劫的恶的种子起现行。啊，就好像你修行，哦，杀到阎王，这个根本戒你给他破了，啊，这就一世亏心，一世亏心，万善俱失，就像一把火把你的这片森林烧光了一样。所以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成就的人很少啊，中途失败的人太多啊，道家得菩提圣果的少啊，这真的就像啊佛常常慨叹呢啊，愚子安罗华呀，菩萨出发心，三世因中少，及其得果稀呀，这是佛言所看的。鱼里面的那个籽很多呀，啊，但是成鱼苗的少啊，啊，啊，安罗树的花很多呀，但结的果很少啊。好，用这个来比性比况，出发心的菩萨多，但成就佛果的少，所以这个鱼籽、安罗花和菩萨。出发心三者都是因中很多，到了结果非常少啊，所以为什么会退转呢？啊，无量寿经讲末法的时候，就是那些菩萨啊，由于不遇净土法门故，有意义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退转的多啊，到家的少啊，啊。这是啊，佛言主义常常告诉的一个事情真相，啊，更何况到了末法的时候，这种五欲的这种欲望，更是啊，这个杂乱的，啊，繁多的，这个呈现在面前，这种诱惑力非常大，啊，这种大众传媒啊。各种稀奇古怪的这种啊，这种产品呐、啊，啊，琳琅满目啊！你只要到那个大百货商店，看到那么精美的东西，你啊，那么多东西，啊，调动了我们内心多少欲望？看到那么精美的东西，再摸摸口袋，囊中羞涩啊，囊中羞涩就琢磨着怎么去弄钱，啊，想拥有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为什么有物就有欲，有欲就是想占有，啊，占有，但是你的福报又不够，就得要不择手段，想尽心机，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获得。好，这样的一个烦恼的心和业力的行为，就使得我们在轮回的路上每况愈下。啊，那对物欲的这种贪爱。这种占有，这种不择手段，大家都是效仿。啊，你有这个，我比你更多。啊，看到大家都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再觉得骑自行车就不好意思。啊，如果他开了一个宝马，啊，自己开个坐的夏利，更觉得不平衡。啊，他就是没办法，这种。要面子，虚荣心，啊，好，这种情况是异地皆然，从古到今，啊，中国国外都是一样的，这是众生的这种本能的这样的一种烦恼的心导致的。好，那这样的 这就贪嗔痴的心哦。要修道就有障碍啊，就是释迦牟尼佛现在就谈佛法问题啊，佛法是怎么来的啊？很不容易哦啊，现在我们好像很容易得到经书，尤其印刷书的啊这个发展啊，哎，这个翻译原来的古代的啊这些大译经家都给我们翻译好了啊，印刷书又发达，得到经书好像很容易，但殊不知这个过程是非常不容易啊。是释迦牟尼佛在三大阿僧祇劫啊修行了啊，在这过程当中啊，为求这样的佛法，舍无数的头啊，舍去头，舍去眼睛，舍去脑啊骨髓啊，舍去啊这个啊这个大脑啊，还有啊国王也不住了啊，城市啊也交出去了，甚至娇妻爱子都供养出去了啊，为求佛法故，为度众生故，甚至啊这个国臣男女妻子是外面，自己的身肉手足这种全都布施出去啊，还有修六度万恨、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啊，六度万恨以及尘世供养诸多的大善知识啊，为修行故不惜自己的生命啊，不惜生命，他奉从的生命啊，佛经讲就是他在狗这个道上啊，这个白狗这样的一个生物上，为佛法故，他所献出的骨头都高于须弥山。你可见他舍出了多少的生命。好，来修习三十七道品啊等等啊，这样的非常艰苦卓绝的修行啊，所得到的这种稀有的佛法。好，我们在人道得到这个佛法，要知道是这样来的啊，来之不易啊，好不容易得人生，好不容易闻佛法，但就是由于有五浊恶世的种种人生的障碍啊，由于这个障碍，马上就退失了自己修道之心，那这个就非常可惜哦啊。所以妙觉禅师说啊，一旦佛法在我这里啊灭掉，就好像传心哦，这个火把在我手上没有传下去，在我手上灭掉了，这个罪过无，罪过很大，而且治他的伤害也很大，所以可不痛伤啊，非常痛切的伤心啊。这些你看十大爱行，这个说明写十大爱行的缘起是出于一种深刻的悲心，要续佛慧命啊啊！现在我既能作为释迦牟尼佛的子孙啊，如果我不努力的去争取啊，使这个佛法啊能够穿越一切障碍，让它存留在这个世间，让它在众生无明的内心燃起智慧的光明应该要这样做啊！如果不这样做，就是消极的啊，看着啊法界的一切众生永远失去智慧的眼目啊，慧目啊！佛法是给我们智慧的眼睛，智慧的观照。没有佛法的给我们武装起来啊，我们都是凡夫的之见，凡夫之见摆脱不了身见。边见、见取、见戒、主见、邪见，一有这些见解，不好的见解，马上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完全是颠倒的，于是就必然在这种颠倒的价值观当中造种种的恶业。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对人生的一种关照，它的苦空无常，它的同体的佛性，它的无缘的大慈啊， 他种种的解脱道的修行啊，这些是我们智慧的眼睛啊。如果自己和一切众生失去了智慧的眼睛，那么这种痛苦就好像用刀来活活的切割自己身上的肉一样，这样的痛切啊。由此呢，我就依据经典啊，依据经典来创立十种大爱之心啊，说明这个十大爱心也不是妙耶禅师自己自作主张的，不是私心自用的，而是他有经典的依据的啊。经典，哎，这个我今一经这四个字很重要哦。啊，如果是你妙耶禅师自己想出来的，大家就会质疑。现在妙耶禅师讲的四大爱心是依据经典过来的，那你就没有质疑的余地，这是圣言量啊。这一点啊，一定也要为我们现代末法的啊著书啊写文章的人，写佛法流通的人，要作为一个原则，一定要依经啊。你离开经典杜撰一些东西，哪怕很高妙都不好啊。但依经呢，它有一个把经典的义理浓缩概括，而且根据现代众生的根基加以施舍，这里面也有创立的成分，也有创造性的成分在里面。那就是它的善巧、它的时代性和本土性以及应机性，这里就有创的成分在里面啊。这个建立十种大爱之行，就是大的障碍如何去修行啊。这十种呢，又另外一个名称叫十不求行啊，不求啊，不求就是随缘，就是平淡啊，就是观空啊，就是数位而行啊，不求啊，世间有求皆苦，不求就安乐啊，实不求行啊。一人呢啊，人的本性啊习性，虽然都不会故意的愿意处在逆境啊，谁都讨厌逆境，所以不会故意的去做。但是啊，在这个世间，在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要看到由于它的浊恶的程度，就决定了我们这些众生一定是逆境多顺境少啊，人生不如意者常八九啊，这是你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现实啊。所以在这个世间祸不得已，不是说你想处在那个逆境当中，是你不得已，就是业力属逼迫，业力属牵啊。谁不想身体健康，但恰恰你就生病了啊啊。谁不想安全，恰恰你就遇到了地震了啊。谁不想安全，恰恰你的火坐的火车就翻了，飞机掉了啊。最近看那个一个总统都飞机是啊坠机啊，但这都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胆气啊之福啊，不测风云谁也测不到，就是业力啊，这就不得已啊。这个911事件，在那个那么豪华高耸的大楼去办公的那些所谓的金融的这些精英们，他哪会想到死刑就降在自己头上啊？啊啊，这是在纽约也听当地人说，当时大火燃烧时是中间穿过去的，中间穿过去的那些消防队员，美国消防队有300多个消防，就进楼去救火，救火竟然想不到那个楼全都塌下来， 300多个消防队员全都死了，这可是不得已哦。说有一个美国人本来是坐了那架飞机去的，由于有事就没有坐上去，没坐上去就撞到那个国贸这个大楼，他还非常侥幸，你看看我还真大命。随着他再回来这个开着车的时候又出了车祸，当下他也死了。可能命中就应该他死，虽然你没有坐上那架飞机，你在高速公路上他也死。所以这些不得已的情况太多了。这个唐山大地震，有些唐山人不该死的正好出差去的，都有些该死的人从外地出差到了唐山。那你说能说清楚这个因缘吗？说有个解放军战士2年探探知青，他就好不容易2年回来探亲，就在他敲门的时候地震了。据说他死的情况下都是基本上是站在那里死的，敲门的时候就地震。所以这些人生就是孽的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些，那么这一切障碍现前的时候，不要临时这个手忙脚乱，一定要有一个训练什么训练呢？我首先训练我就是在首先在逆境当中，首先应对最严峻的情况那么我首先有心理准备，我首先有对峙之方。那么一旦这些众魔逐恶的障碍的境界现前的时候，我不会惊慌失措，这些众魔恶障它不会侵扰于我，不会障碍我的修行心性上要有这种修行，要有这种训练，要有这种关照就好像我们念佛这个符号，你平时为什么要念10000多少万包括闭关，实际上就是像平时练兵一样的，你这个兵一定要练到了打仗的时候你能派上用场如果你不练的话，你一上去乌合之众一定会打败仗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念佛的符号千念万念念就是成熟那最后一念，最后一念的力量能够把我们的导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多少念多少年都是在练兵，最后一念才解决问题好，这就像你一个金矿石你跟火同炉，那火看到你这个黄金一定要欺负你，要燃烧你但是个黄金在火炼当中恰好成就了它的品格，它的纯净性就加大，杂质就越来越少其实人生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生命当中非常的坎坷，饱经创伤然后他就越来越成熟如果他不被压垮的话，以后他真能担当一点大的事业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一定心志要苦这个心的苦感，这是一个对一个修行人非常重要的。这就像莲子的那个莲心，你吃吃看，它一定是苦的。莲心的苦才能焕发莲花的芳香，这种苦和香，你想想这里面辩证关系。我们尤其是念佛行人，你对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八苦交煎，你在灵魂深处有一种苦难的角色，要有这种不忍极强的业力之心，这种苦心这种苦心才构成了你厌离娑婆的本质的力量， 不容一刻停留的这种宗教情怀，这种如旧徒然的行持的地点啊。所以这种苦难就像火，我们的宗教情怀就像金啊，它这种火成就了我们，逆境成就了我们。就好像韦提希夫人被阿什斯王子他的儿子所成就一样，就好像释迦牟尼佛被提婆达多成就一样，提婆达多是佛的冤家对头，不仅今世是冤家对头，多生多劫都是冤家对头啊！但是佛竟然跟他受记啊！我就是由于提婆达多大善知识故，才让我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华经的这个受记其实很有人生的这种道理在里面。一个人需要有对立面，有对立面是好事，就怕一点对立面都没有啊。所以有的很多公司他知道这个道理，他要培养对手啊。现在这个乒乓球运动，现在说中国乒乓球队一枝独秀，打遍天下无敌手，就有人我看写文章，这不是好事，要培养对手。你没有对手，你还什么发展呢？竞争对手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修道，这些冤家对头是好事哦，啊，我们不要讨厌了，要感恩他哟，啊，就是讲受恶骂如饮。啊，如饮甘露啊！哦，他骂我，你给我甘露喝了。啊，你这个对我很那个，你成就了我的忍辱波罗蜜哦。啊，你的乞丐来了，你成就我的布施波罗蜜哦。啊，要这才是一个道念之想。啊，这就讲金火铜炉，火虽吹金，金必成器。好，请看下面。其十种大爱之行，今当说。一，念身不求无病；二，处事不求无难；三，救心不求无障；四，力行不求无魔；五，谋事不求一成；六，交情不求一我；七，于人不求顺事；八，师德不求忘报；九，见利不求争分；十，悖逆不求声名。此十种大爱之行，舍一切阻碍，为上智者堪任，中下之人不敢希冀。若有得闻此十句意，于阻碍中一一皆能照察觉悟，醒身体道，持之不失，则能入诸魔境，不为群魔退转其心，寻逐声色，不为声色惑乱其志，乃至真爱利民之境，人我得时之长，我心先居爱中，彼爱岂能为爱？爱若无爱，则于道恨尚可直进，何况得于自然无爱之境，道其不可尽哉。好，先看这一段。下面讨论十大爱行也非常有逻辑性，有五个层次的递进的讨论啊。五个层次，首先是标举十大爱行的名目啊。第二呢，是谈这个 这个反面，如果你不这样去关照，就是有负面的作用存在啊，阐明它的病根啊。第三是详细开跌十大爱型啊的病症啊。第四是给出对这种十大障碍的这种关照和行持啊。那么先看第一，标出它的名目。念就是思维啊，思维这个或者啊希望啊，身体不求无病，念身不求无病，就是你对这个身体不要去求，哎呀我要很健康，我要没有病，不求这个。这不是跟一般人相反哦，一般人就喜欢我要身体健康，我要延年益寿，得了点病害怕得不得了，赶紧上医院，恨不得把什么药物都要吃得多多的啊，身健啊。所以一个修行人念身不求无病啊。第二是处事不求无难，你为人处事在这个世间上啊，一般人就喜欢顺利啊，一碰到困难啊，一碰到障碍啊，他就不高兴了。所以处在这个世间不求无难，有种种的灾难是正常的，而且对这个灾难你要生接纳的心，你要在这个灾难当中增道敬业，处事不求无难。第三是救心不求无障啊，救心就是作为修行人都来说，你参究自己的心性啊，参究自己心性，不要去求没有障碍啊，就哎呀我修行希望一帆风顺啊，一点障碍都没有。实际上修心，你的心性当中的障碍，随着你的善恶业的种子起现前，它一定会有障碍的啊。或者你想看的这个经书找不到，或者像你你想闭关也没有这个条件，或者没有跟你复关啊啊啊，或者你想到什么地方去挂单，正好都没有缘分，人家这个执事就是看你都不顺眼，就是找你的麻烦啊，这些肯定他这些障碍来的怎么办啊啊。所以心性当中的种种的障碍，你不要去求没有，而是说这个障碍现前你如何应对啊。这个障碍实际上就是刚才讲转折点，恰好是你能够上一个境界的一个坎，你能上去了，你就有一个新的境界啊。这救心不求无障，立行不求无魔，你建立你的行持，不要去求没有魔障。第五，谋事不求易成啊，你在这个世间铸建事业，你不要去求容易成功啊。哎，我谈起这个本人可是这个有点体会啊啊，这个世间想谋点事实在是太难啊，这个建东林大佛可是把我这个啊，我是真的感觉到太不容易啊，包括现在也很不容易啊。碰到种种障碍的时候，有时候看看十大爱行动，我觉得还真的是醍醐灌顶，因为我们碰到障碍就是马上反应成烦躁啊，感觉到这个后悔，就有退转，就有这样那样的一种这个负面的一种对应的心理出来。但如果我们站在佛法的角度，哎，正好这个谋事不容易，就是磨练我们的一个机会啊。你通过一个事情做一件事情，尤其是个比较大的事情，你对这个人情世故 种种情况你比你不住要来的深切的多啊。我们这个在圣贤的经典当中会对众生的烦恼有种种的描述，但还是语言文具上的。但是你直接去做某件事情，你直接跟众生的种种的烦恼机心种种的情况去照面的时候，你才感觉到佛陀是多么伟大。他把众生的内心东西都揭示无遗，包括我们儒家啊，就是孔子在礼记里面所谈到的人性的一些东西，那真是照难莫切啊。这个事情之所以不容易成就，是由于每个众生的心所导致的，他心太弯曲了，于是他表现的事情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非常复杂啊。尤其现在的众生，他的之间的猜疑感太重啊，求利的心又太猛啊，如果又加上没有因果的观念、轮回的观念，你看什么样的花样可就是千奇百怪出来了啊。你这个时代注释为什么难，就是难在人心不行了啊。那所以你谋事，你想啊要成就，要很快把它做完，很容易做成，那是不可得的。它不是一波三折，而是一波多少折，甚至是还不是波的问题，可能它掀起滔天大浪，整个的把你淹没掉啊。这个时代注释可能是好不容易你铸成那个形，如果小孩子一推全都没有了，铸的相当程度很难，你要毁掉它就是一下子的啊。你在这里可不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临宝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这心的谋事，不求一成啊。如果说啊，我做个事情我想很快就成，包括那些这个自古以来那些打仗的人啊，他认为自己的兵力很强壮啊，我们这个把他打败了再来吃中饭啊，常常讲这话人说的常常会失败啊。你太轻敌了，怎么可能啊，这个借助你的这个力量把对方很快消灭掉，我们再去吃饭，还有这个事情啊。所以你不把问题看得比较的困难，而且有几套方案出来，请你真的就一旦这些办不成怎么办，障碍重重怎么办。如果你心理上没有一点心理准备，你就懵了啊。所以这些还真的是啊，谋事不求一成，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啊。第六是交情不求一我，就是跟人交往交朋友或者什么，你不要说对我有好处，你老是讲的你交朋友一定要对我有好处，你这个朋友就交不好，交不长，甚至还会结怨啊。交情不求物啊，于人不求顺失，就是你跟人交往的时候，也就是不要是别人顺着自己啊，以自己为中心，你不顺着我，不听我的话，不按我的意志去做，我就对你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恰好相反，一个修道人恰好是恒顺众生，你顺应众生，不要顺应自己啊。这是注释的一种原则啊，待人处事的一种原则。你首先要想到对方有什么需求，你不要想到自己的需求，你满足对方的需求，你把自己的东西放下，实际上当你满足了对方的他人的需求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为什么？同体，自他不二。他是什么？他是我心中的他，他也是我的一个组成部分啊。你顺着他，最终就是顺着自己，你要让他人要勉强顺着自己，那可能这里面的矛盾就出来了啊。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为什么会产生隔阂，会产生很多东西，就是一个我执在这里面， 我认为怎么样，我的第一则，你也你的认为，我也我的认为，谁也不迁就对方，谁也不肯把自己放下来啊。所以一个修行人要把自己放下来，以他人为中心，恒顺众生。这个十大愿望的恒顺众生实际上是非常好的一种方法，破除我执，破除骄慢啊。所以愚人不求甚事啊。第八是失德不求忘报，就是你有一个布施的道德，你布施出去的你不要求回报，你有求回报的之心，你就变成那种买卖的心，甚至这里面可能就有很多怨气啊！我布施给你，或者求你要赞扬我啊，写篇表扬稿，你怎么表扬稿不写啊？哎，他就那个啊。或者说像做个投资一样的，我今天啊给你100块钱，我希望3年以后我碰到困难，你给我帮助1000块钱，你这个你求回报就不行。啊，布施这个功德的行为就是三轮体空，布施完了就完了，当下你能够布施的心，你真诚的心就有功德。啊，但是啊，这就。无相布施嘛，啊，但一般的人他做不到无相，他一定是要有相，啊，你布施一点，希望有一个功德碑啊。当然，站在我们寺院角度，我们完全理解，还应该给啊，对，这不能把要求提得很高啊。但是这里是对那种上根智的人去提，应该是无相，啊，布施。包括那些大功德时，我布施了一个念佛堂，布施了一个僧寮。也不要去，他不，这个佛曾经说过，一个功德主布施僧寮，哪怕有一个持戒的比丘住一晚，他的功德都是完整的。啊，所以这些啊，施德不求忘报也要啊，实际上这就反映我们一般凡夫啊，布施一点啊，就容易啊有一种祈求之心，啊，就要把它放下。第九是见利不求争分，啊，见到利益你不要去求我要分一份，啊，就好像一个大蛋糕，啊，我要分一块，甚至分得越快啊越大越好，啊，你有这个见利要分一块蛋糕的心，这里面问题就会产生很多，啊，第十是悖逆不求声名，悖逆就是被人冤枉。被人冤枉了你怎么办？不求声名，不去辩护，不去辩解，不去上访啊！当然，这个不去上访，这个是太政治化了啊！一般现在那个去上访的，我们也表示充分的理解啊。这个他也在追求一种法律上的公正，但是我们对修行人啊，修行人家人际关系被人冤枉了，不要去声名啊，这个。不去辩解，这个冯一律师他有个啊这个比喻，就好像你一张白纸被一个啊墨水呀、啊、已经滴在那个地方了，滴在这就黑点，这时候你怎么办？你最好就不理睬他，他干起的他范围还小一点，如果你一定要就理睬这个墨点，那好，你越理睬他的面就越广，啊，哎，这种。大家想一想是有道理的，啊，本来这个别人诽谤你一句，你还是小啊、这个小范围知道。如果说啊你诽谤我，我要上诉，我要刚才哎可能知道人更多，啊，知道人更多呢，这时候有很多事情他是说不清楚了，世间的事情有很多是说不清楚，有很多是看问的角度不同或者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郑板桥说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为糊涂更难，哎，这还是人情练达哦。这个有时候需要糊涂一点啊，特别是做领导的啊，这个我本人都也有这个经验教训啊，刚刚来管理上就是很爱憎分明啊，但是发现不好啊，有时候该要糊涂一点，不要那么强的爱憎啊， 水太清则无鱼，人自察则无友啊。啊，但我虽然这么说，对，有时候还是犯这个啊老毛病啊，因为我是原来这个搞学问就喜欢比较认真啊。他有的是要认真，有的是不需要去过分的认真啊。这个特别是人的关系问题上，一定要糊涂一点，不要事上可以明晰一点啊。所以被冤枉的时候，你不要去啊怒气冲冲，非要说清楚，非要怎么回事，没有必要，让时间来说明一切啊。日本有个禅师，他那种啊这样的一种胸怀，那真是了不起啊。他是悖逆到什么程度，由于旁边一个贵族家庭的一个小姐可能跟别人有恋爱关系，就生了一个私生子，但如果被家族发现了可能命都没有，他就把他送到寺院里面，送到这个禅师这里啊。这个禅师忽然得了一个这个小孩，别人就说你看看他还是出家人，还抱养，还有个小孩，肯定啊是他有行为不端啊。所以呢，他就是在所有人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中，他还是默默的来啊化缘托钵修息，不做辩解，不做辩解。过了十多年之后，这位啊这个贵族女人啊觉得啊可能不会有杀身之祸什么啊，以后就慢慢的就把这个事情澄清啊。澄清了以后，大家就对他很赞叹了。哎，但是他能表现，当被人冤枉的时候他不生气，当被人事情真相大白的时候，被人赞叹的时候，他也不高兴啊，他也不表现得异常的欢喜，还是一种平淡的心去对待这个事情啊。所以这就悖逆不求甚名啊。所以这上面的十种大爱之行，就能摄人生一切障碍。那么这样的一种大爱之行，唯有上根立志，他才堪任，他才能做得到啊。中下根的人啊，你很难希望他做得到啊，他还是要求身体没病啊，这等等这些啊。好，这个下面呢啊，下面把它讲完一下啊。如果能闻到这十种十大爱行的句子和义理，能够在这种种的障碍当中啊，这种障碍境界到的时候，一一能够智慧照察，能够加以觉悟它的体性，能够反省自身，能够向道上去会啊，能够受持一切时一切处不失去。好，那么这样他就有般若智慧，这种般若智慧他就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他就能落到众多的魔界啊，五欲这境界就是魔界，但是不会在这境界当中被魔属缠绕，被魔属制服，不会退转自己的道心啊。在这种声色犬马的生活当中啊，他置身在里面，也不会被这个声色犬马祸乱自己的心智啊，乃至于在这个啊世间的八风当中，他的真爱之境，他的名利利养的境界的现前的时候啊，这些名利场真爱之境现前的时候，是最容易生烦恼的啊，也是最容易破戒犯戒的啊。尤其在那个人我是非得失的这个地方，争强好胜啊，这样的情况下，哎，那你就在训练自己的心，先要啊居在这样的障碍当中啊，能够有智慧的照察，能够觉悟它的体性，能够端正自己的态度和应对方法。好，你只要能做到这个，那么这些十大障碍之境乃至一切障碍之境就不会构成你的心性上的障碍啊。 如果这些障碍在你的心性道恨上，在心性上没有障碍，那你就是以心转境了。要知道一切障碍之境也是自己心性的表现，你透过障碍之境观察到自己的心性有不足，然后你在不足当中能够有一种对治的方法出来啊。你的心性狭劣的时候，你得发广大的菩提心啊。你心性要嗔恨的时候，你要发同体的欢喜心啊。那么你能够这些障碍不构成障碍，你的道恨啊，佛法的修行才能啊直接的进步啊，不仅不会退转，而且会进步啊。好，那你在这个障碍的环境当中，你的道恨都不会退转，更何况在没有障碍的环境当中，你的道恨不是更是一帆风顺、畅通无阻吗？好，时间到了，下次再讲啊。南无阿弥陀佛。